美国正式取消800美元小包裹免税。美财政部列十大洗黑钱警讯，点名中国护照。参议院军委会主席访台，将会见总统赖清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哋先嚟睇一则快讯：中国楼市持续谷底，碧桂园亏损加剧。最新的数据出炉，中国股市越来越差。碧桂园的财务报告说，2025年上半年净亏损达到190亿8000万人民币，大约是2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蚀多了接近五成。他们说亏损主要是因为卖楼量和毛利率跌得好劲。七月中国楼市再创新低，这场拖了四年的楼市危机对碧桂园这些高负债房企真是一个大的打击。碧桂园现在还在搞境外债务重组，希望2025年底前完成重组，减低超过100亿美元的债务压力。美国取消800美元以下小包裹免税，由8月29号星期五凌晨12:01开始，美国正式取消800美元以下小包裹的关税豁免。美国官员说这个是永久改变，连同美国关系好的贸易伙伴都不得恢复豁免。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说，由8月29号凌晨开始，所有经过 FedEx、UPS、DHL 等快递公司运的包裹都要按照货品实际价格交税，快递公司会帮手收和搞报关的手续。另外，经过外国邮政寄的平价包裹，未来六个月有个过渡期，可以减交定额税，费用视乎出口国对美国的关税水平，每件由80到200美元不等。关税低于16%的国家，例如英国和欧盟，暂定每件80美元。关税在16%到25%的国家，例如印尼、越南，每件是160美元。关税超过25%的国家，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和加拿大，每件200美元。到2026年2月28号过渡期完结，所有邮政包裹都要按照货价交税。这个政策一出，部分外国邮政已经停了寄去美国的服务。美方说和合作国以及美国邮政局协调，减少贸易阻滞。英国、加拿大和乌克兰已经确认会继续寄件去美国。这个政策是由川普政府5月的时候开始，取消对中国和香港的小包裹豁免，说是要堵截芬太尼和其他违禁品流入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说，结束低额流动可以救几千美国的人命，每年还可以为国库多赚100亿美元的收入。小包裹免税政策是1938年起定出来的，2015年提高到800美元，帮助不少小商户和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长期受压，美国纺织业组织说，取消豁免是历史性胜利，可以避免快时尚品牌逃避关税，甚至输入用强迫劳工做的货品。观众朋友，你会觉得这项政策会打击中国电商平台呢，还是会令到美国的消费者受伤？如果你会觉得是打击中国电商，那你请按一啦。如果会是令到美国消费者受伤，请你按二啦。多谢大家的参与。下面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健康的信息。你是不是平时成日都忍不住想吃饭啊、面和甜嘢？不过一到下午就觉得精神不够，还要靠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有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而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还有助维持健康血糖水平，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日日都充满活力。代谢宝天然代谢好帮手，健康又有自信。养生好简单，一杯暖水每日两次，请即刻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 星期五，美股期货略为下滑，大家焦点放在联储局最关注的通胀指标七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数据显示，七月 PCE 物价指数按月升了 0.2%， 按年升 2.6%， 和六月持平。核心 PCE 物价指数按月升 0.3%， 按年由六月的 2.8% 升到 2.9%， 创近期的新高，略高过市场的预期，显示通胀压力并没有完全消退。数据出炉之后，美元震荡反弹，黄金短线上升，美股波动加剧。分析师普遍觉得，七月 PCE 数据虽然稍高于预期，但仍然是在联储局的接受范围。联储局去年减息一码，现在按兵不动，因为通胀还高过 2% 的目标。投资者估计九月会减息25个基点，但之后的政策方向还不明朗。联储局理事沃勒和鲍曼都支持快点减息，他们被视为鲍威尔的可能接班人。从八月到现在，美国三大股指累计升 2% 到 3%， 标普500和道琼斯指数还创历史新高。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3个基点到 4.9%。 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跌 0.7% 到 67.54 美元， WTI 报 64.12 美元。这个星期两大原油期货有望升接近 1%，因为俄罗斯供应疑虑推高了价钱，但是八月整体还是跌超过 6%， 主要原因是 OPEC 增产和美国夏季驾车需求减少。美元基本企稳，结束之前连跌三个星期的走势，但是今个月可能会跌 2%。 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8月28号，美国财政部发出最新警告，特别提到持中国护照的人士可能和洗黑钱活动有关。他公布了一份十大危险信号清单，要求银行和金融机构加强监控。根据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资料，2020年到2024年间，中国洗黑钱网络透过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转移的可疑资金高达3120亿美元。这些地下网络不单止帮墨西哥贩毒集团洗黑钱，还涉及诈骗、人口贩卖和走私等活动。财政部指出，部分持中国护照的人可能有意或无意成为跨国洗黑钱网的一环，所以美国要求银行严格按照银行保密法监控异常交易，如果不依照规定操作，金融机构自己都可能被罚。所谓危险信号包括资金来源和职业或者是收入明显不符，学生或者是低收入人士有不明的巨额资金透过楼市转移资金，频繁做没有明显目的的大额电汇和拒绝解释资金来源等，尤其是涉及楼市和跨境电子商务的资金流动被列为高风险。财政部强调，单一的信号不足以说是洗黑钱，需要结合客户的交易背景和行为模式来综合判断，但这份指引已经明确将中国护照持有人列为高风险社群。分析人士说，这个不单止针对个别案件，而是反映了美国对中国资金流动和金融影响力的高度戒备。未来金融机构可能会加强审查中国留学生、投资者和跨境买楼人士的交易。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8月29号带团访问台湾，期间会同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等高层会面。台湾外交部表示热烈欢迎，说这次访问对台美关系很重要。随行还有参议员费雪和相关幕僚，访团搭美国行政专机抵达。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奇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谷立言又去机场迎接。外交部说，威克和费雪长期关注台湾安全和台美关系， 多次在美国国会推动有台法案，是台湾的好朋友。这次是威克做军委会主席之后首次率团访问台湾，亦都是近十年来首次有参议院军委会主席带队离台，显示美国国会对台湾的坚定支持。访团会同赖清德、萧美琴等人讨论台美关系和区域安全等议题。台湾外交部强调，台湾正一度面对灰色地带行动的威胁，未来会继续和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合作，加深台美伙伴关系。感谢美国国会和外界朋友以实际的行动支持台湾，共同加强合作力。美国晶片龙头 Intel 正式获得川普政府大手笔投资。 Intel 财务总监辛斯纳说，公司收到$57 亿现金，这笔钱来自美国政府收购 Intel 10%股权的协议，部分还用了晶片法案的补贴。这个协议的核心目的不单止帮 Intel 改善财政，而是阻止它出售晶片制造部门。过去几年Intel 的代工业务年年蚀钱，去年单单一项就蚀了$130 亿，难以同台积电、三星竞争，甚至传过可能出售或者是分拆。美国政府担心，一旦代工业务落入外国或者是外企的手上，会严重削弱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战略优势。协议还包括5年认股权证，如果 Intel 持有晶片代工业务的比例跌到50%以下，政府可以每股$20再收购多5%的股权。不过辛斯纳说，公司无意令到持股跌到这个水平。外界分析，美国政府入股是保护国家产业安全的制衡机制，亦可能改变外界对 Intel 的看法。对客户来说， Intel 背后有政府撑腰，可能更可信。未来 Intel 会继续投资下一代晶片制程，加大力度争取外部客户，改善代工业务的亏损。这次投资凸显美国政府在晶片战略上的决心，确保 Intel 不会另起炉灶或者是出让核心技术。南韩司法机关8月29日宣布起诉前总理韩德珠和前第一夫人金根熙，震动了南韩政坛。韩德珠被控教唆罢免总统尹锡烈实施短暂戒严、涉及叛乱、伪造和销毁官方文件等罪行。尹锡烈2024年12月发布戒严令，持续的时间很短，今年初被弹劾落台。如果罪名成立，韩德珠可能面临极刑。同时金根熙被指涉嫌腐败和受贿，调查说他有份提供资金支持股票操作计划，在2022年总统大选前收免费的民调，还涉嫌收统一教的奢侈礼品换取商业回报。南韩总统李在明今年6月批准调查法案，调查尹锡烈戒严令的动机和相关指控。尹锡烈在在任的时候曾经阻挠调查，调查组在国内教堂和美韩联合的鸟山空军基地突袭搜查。川普对此表示关注，曾经在会晤韩国外长李明博发表评论说，南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像一场清洗或者是革命。之后在正式会面的时候说，我相信这个是误会，南韩现在法律和政治交织震荡剧烈，未来司法程式和政治走向备受关注。美国联邦住屋金融局局长比尔·普尔特对联储局理事丽莎·库克提出新的刑事指控，加剧了川普政府对他的按揭欺诈案的压力。这个是针对库克的第三宗房屋按揭争议，涉及麻省剑桥一套公寓。普尔特指控库克在申请$361,000贷款的时候说房屋是第二套住宅，但八个月之后改口说是投资物业，还报租金收入，令人怀疑他有没有重大的虚假陈述。之前已经因为密歇州和佐治亚州房屋的按揭争议被刑事调查，川普政府更因为这样宣布解雇他。 咁样，川普可以攞联储局理事会嘅多数席位。库克呢个星期向联邦法院提出起诉，话川普解雇佢系非法，意图系控制联储局。普尔特喺社交媒体公开批评库克，话冇人可以凌驾法律。司法部话会进一步调查库克嘅多笔房屋贷款。有消息话，拜登任命嘅地区法官贾科布会喺8月29号就库克嘅限制令请求开听证会，决定佢可唔可以留任。随住9·3阅兵临近，北京嘅保安措施全面升级。8月29号，两名军事爱好者在军用机场和空军训练基地附近放无人机，被当局行政处罚。当局说他们出于娱乐和好奇，但是未经批准在军事敏感区操作，涉嫌影军机训练。为保阅兵安全，北京7月中起就已经设了多个净空限制区，覆盖城区和郊区，16个行政区禁止放无人机等空中飘行物。当局仲部署大量警力，天安门广场附近3步1岗，地铁站严格安检，部分车站甚至封站，居民生活受到影响，包括天然气暂停供应，车和工具要登记，汽车的油箱仲要清空，各地加大了拦截上访的力度，访民被禁止离开居住地，在北京的访民被绑架强制遣返。知情人士说，北京而家草木皆兵，保安规格远超往年。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啦！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